好，我们今天是讲圣诞节的信息，题目是期盼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21到40节。路加福音第二章21到40节是这么说：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照主的律法上所记，或用一对斑鸠，或用2只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或者是说她已经寡居了84年，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路加福音的这段的经文呢，是在耶稣诞生后8天所发生的事情。当然，路加福音这段经文的前面就是天使跟那些牧人报那个耶稣诞生的信息。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件事情呢，我们要来纪念他，不是说一年一次在12月25或20号来纪念，我们应该每一天的都要思想这一件曾经发生过在人类历史的事实啊，不是虚构的，不是假想的一个故事，而是在曾经发生过。是不是在2022年的那一年发生的呢？我们不太确定，就是西元的前几年或后几年都有可能。是不是真正发生在12月24号呢？我们也不确定哦。我们人就选那个日子。可是真正的已经发生，曾经发生过。那圣经呢，也告诉我们，当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结束，到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中间呢，相隔了有将近400多年的时间。那学者称为 就两约，旧约新约的期间，也人称为这四百年中，神已经不再向人说话，不再向人启示，是一个沉默期。可是时候满足的时候呢，神就打破了那个沉默，就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人都不知什么时候的，就是降临在人世间。那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都在默默的期盼，有人已经盼了四百年，来了去了，来了去了。可是在这个期间呢，神就把这一个信息不只是给了牧羊人，也给了两位先知，就今天这一段经文的这所谓的两位主角，一个就是叫做西面，一个叫做亚拿的，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蛮公平的，有男有女。我们现今活的世代呢，是错综复杂，我们都要做选择。我上个礼拜的信息就讲到了要选择，你要选择窄路窄门，你要选择生活要结出果子，你要选择你生命有没有很好的根基，你都要选择，我也要选择。我们做什么选择的结果呢，会导致我们最终的怎么样。在选择之后呢，你不见得立刻就看到了果效，所以你就必须什么，耐心的等候。耐心等候呢，在2022年呢，我们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呢，是人所缺乏的。现在人越来越没有耐心了。我记得我们是九月齁，我们去坐游轮的时候，十月坐游轮的时候呢，哇，前批的人还没有下光，我们在下面晒太阳等，很多人就开始躁动了齁，怎么叫我等，等个一两个小时我们就受不了。那这几天呢，你如果看新闻的话，有一艘船已经靠岸了齁，结果有一个女的想不通，就不能等，就跳海自杀。结果警察就封闭了现场，结果呢很多人就不能下船，结果就有人就大打出手齁，因为你可能插我的队啦，怎么样，在船上大打出手。现在的人不能等待，高速公路你超我速，我就拿枪打你齁，或者是我就撞你等等，不能等候。等候呢是现在的人所缺乏的，要快。那等候是什么呢？等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处境，想要到一个我们期盼的一个理想的状况之中的这一段的时间，好像是这个辽阔无边、浩瀚无边的一个沙漠，我们就在这沙漠中在那慢慢的走，越走越慢。那我们多么想离开现在的状况到我们理想的情况，可是在这段时间你我就要等候。有一些人等不及就跳，从一个工作不能等跳到另外一个工作，越跳越糟。从一个关系，一个婚姻不能等，就跳到另外一个关系，越跳越糟。那今天在这段故事中，有不少的人，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开始，有不少的人都在默默的等候。比如有撒加利亚跟他的太太伊丽莎伯，他们等了很多年没有孩子。玛利亚跟约瑟，今天还有个西面，还有个亚拿。你要了解，在从神的眼光，我们等候不是消极的、被动的、悲观的、无所作为的躺平，不是这个。等候呢，是我们是积极的、乐观的等候神的时间的来临。今天对他们来讲，就等候这一位弥赛亚，这位安慰者的来临。有人说什么是等候呢？等候就是我们活在每一个的现在，我们活在现在的当中， 就是等候。他们得着他们所期盼的，因为等候神的呢，永远不会羞愧，他的时间永远不是浪费。英文很有趣哦，英文的现在叫 present， present 呢也可以翻译成什么礼物嘛，尤其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交换礼物。事实上，神给我们最伟大的 present 礼物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另外呢，神把 present 把现在给了你，给了我做礼物。我们的现在不要浪费，你现在浪费了，你的现在就成为你的过去，你一直期盼那个不可知的未来。我们在神的等候神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信心，有小的信心，经过等候呢，就成为一个更大的信心。因为没有信心的人无法等候神。我们今天这两个先知就是我们的榜样。然后呢，我在程序单上或者是在线上的人呢，我们都有寄出那个我们的那个 bulletin 哦。因为这个一定要解释，因为在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很美的一个所谓的交错配列法，很美的一个经文。我们看到前面有主的童年开始，有主的童年做结束，中间夹杂了主的律法，也夹杂了一个另外一个主的律法，然后呢就有主的先知，还有主的另外一个先知。那在这个中间呢，最重要的就是主的救恩，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片，必须看到了才能够，除非牧师这样解释，你很难想象哈。我们人都是看那个图片的。那这个图片呢，这个原则是最中间的，是最重要的信息。所以在这个整个故事中，主的救恩是最重要的信息。我这几天在想的时候，我们如果把这个图片呢，你把它树立起来的话，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家庭都在圣诞节都会买圣诞树，你就看到就好像圣诞树一样，底下比较大，然后往上往上上，你就装饰。那我们往往以前我们还有用圣诞树的时候呢，都会摆灯啊，摆那些装饰品啊。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地方？就是最尖的那个地方。最尖的地方呢，有些人摆天使什么，大部分人都摆一颗星星。这明亮的晨星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这是明亮的晨星。那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这棵树的最高峰。所以呢，神就是借着这个样子告诉我们，一棵树或者一个山峰的最高峰，就是我们的眼目所要专注的，所要期盼的。那当然呢，不是毫无根基的就到了最高峰，要慢慢的，在这边的故事告诉我们，要借着主的童年。耶稣来到世上没有立刻成为一个成人，他可以，可是神选择了他跟你我一样，都为人的儿子，也要经过生产的过程，也要经过八天要受割礼。所以在这段经文，从主的童年做了开始，因为满了八天就给孩子童子行了割礼。在这段经文中，耶稣满了八天的时候发生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行了割礼。对犹太人来讲，割礼呢是每个男人男孩子都要受的，并且应该都是在第八天就行了割礼。然后同时呢也给他起了名字。对犹太人来说，名字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不可以随便乱取。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的意思。 他的名字也就是旧约的所谓的约书亚。那这个名字呢，不是耶稣的父母想出来的，而是神借着天使在玛利亚还没有成胎之前，就还没有怀孕之前呢，就给了他这个名字，就让取了耶稣这个名字。可是呢，玛利亚放在心中，结果第八天之后呢，生了孩子第八天之后，就给他起名叫了耶稣。当然这段的经文呢，最后呢第二章的40节呢，也以耶稣的童年做结束，说孩子就渐渐的长大了，在这个长大的过程中是渐渐的长大了。耶稣跟你我一样，也是渐渐的长大，不是一生下来就成为一个大人，也是渐渐的长大。那在这里呢，有几点是你我都要经历的，他就是在人神造人呢，有灵魂体这三部分，所以呢他的身体方面是强健起来。耶稣不是所谓的文弱的书生，因为他是木匠的儿子，他要做木匠，木匠一定是身体应该是不错的。当耶稣在圣殿的时候，把那些交换银子的桌子掀翻的时候呢，是有能力的，有力量的，所以他的身体也是渐渐的强壮起来或强健起来。他的魂呢是充满了智慧，所以耶稣还是有智慧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然后灵呢，神的恩呢，或者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所以体魂灵的成长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经过的，也是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状况，缺一不可。我们基督徒呢，在灵魂体这三方面呢，都必须平衡的健康的成长。那当然灵魂体是完全的救恩，神要拯救我们的灵，神要拯救我们的魂，神要拯救我们的身体。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灵就得着拯救，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恢复了。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后，神要拯救我们的魂，就是我们与人的关系也要恢复。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虽然我们的身体会逐渐的朽坏，等到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会赐给我们荣耀的身体，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灵魂体就是完全的健康，完全的得救。连耶稣基督在做孩童的时候呢，灵魂体这三方面他都要什么渐渐的成长，那更何况你跟我普通的人。所以因此一个期盼基督救恩的人，他必须在灵魂体这三方面呢，都要渐渐的成长，渐渐的成长。在我们期盼未来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渐渐的成长。一个不成长的人呢，是蛮麻烦的哈，蛮麻烦的。我们常常说，因为最近牧师的同学们都已经步入了退休的年龄，所以我们有一组叫做退休的群啊，有些人就参加分享他们退休的生涯，就是说我退休了，我就不需要成长了，我退休就是在那边就这样子过日子。等到身体最后的一刻，感谢神哦，让这个你们的牧师好像已经要退休的年龄呢，还有机会呢，每一天看看神的话语，至少在神的话语上还能够成长。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你活一天，你在灵魂体方面呢，你都要渐渐的成长。耶稣的童年如此，我们也要如此。一旦我们停止不前的时候呢，我们就往后退了。然后呢，主的律法，主的律法， 律法这个字在这一段的经文中一共出现了五次，可见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说哦，就新约只讲恩典恩典恩典，就把律法丢在一边。可是当耶稣在这个要给我们救恩的时候呢，他不仅是成了一个童子孩子渐渐成长，他呢的父母也遵守了主的律法，也遵守了摩西的律法。所以在这里有三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耶稣的父母遵守了主的律法。首先是给他行的割礼，满了八天就行了割礼。行割礼是摩西给他们的命令。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可能不见得会给孩子行所谓的割礼，也许会也许不会。我们会呢，是因为可能是身体健康的原因。可是我们基督徒今天的割，对我们割礼，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应该就是洗礼。我们是否有按照主的吩咐呢行洗礼受洗礼，然后呢奉献礼。奉献礼，因为摩西神曾经吩咐摩西说，以色列所有投生的人呢，不论是人跟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耶稣的父母呢就带着耶稣基督来到耶路撒冷，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所说的，他们把他投生的儿子就分别为圣，献给主，归主。这个是奉献礼。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呢，奉献礼就很明显的，就是我们把神给我们的收入的最好的部分，投生的部分，投笔款奉献给神。这是主的律法。然后呢赎罪祭，他也献上了 一对斑鸠，两只雏鸽献祭，这个是赎罪祭。因为你我都是罪人，我们必须在洁净的时候呢要献上赎罪祭。赎罪祭在利未记讲得很详细，可是呢从这里耶稣的父母只能献上最底线的，就是斑鸠跟雏鸽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父母是贫穷的，他是属于当时社会中最低层的那群人。即使他们在贫穷的环境中呢，也不能阻止他们来遵守主的律法。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你们要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了你们成为贫穷，叫你们因为他的贫穷呢，可以成为富足。主耶稣本来在天上是拥有一切，是富足的，为你我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成为一个当时社会中最底层的一群人。可是他的父母呢，是敬虔的父母，不会因为他们穷就忽略了所谓的主的律法，所以他们一样的给他行的割礼，来奉献礼，赎罪祭。那在这段的经文中的第二章三十九节，再一次的讲到主的律法，就是说到约瑟跟玛利亚就照着主的律法，就把一切事情都办完了，就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去了。当耶稣的父母遵守主的律法回家之后呢，相信他们在圣殿中所遇到的这些事情，所遇到的所谓的西面，所遇到的亚拿的事情呢，在他们的心中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这痕迹。我们看到在主的童年的时候呢，也有主的律法。因为耶稣自己后来说什么，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是要成全。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是说了就做到的，他的父母也是如此，他的父母呢也遵守了主的律法，所以在他童年的时候就如此的做。这个也就是保罗在加拉太福音加拉太书的四章的四到五节说的，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是生在什么？律法以下。他生在律法的这个捆锁底下，捆绑底下。耶稣不是来到世上就所谓的无法无天了，因为他可以的，因为律法是来自于他，可是他为了你我是活在律法底下，要把什么律法底下捆绑的人呢能够赎出来，叫这些在律法底下的人呢能够成为得着神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期盼耶稣基督救恩完全的人，我们要遵守神主的律法。我们不是来到世上所谓的我是自由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可以拿我有什么办法。主的律法，当然我们活在这个社会中，我们也要守社会的法律，我们不是在法律之外的，我们必须在法律之内的。因此呢，当我们期盼基督救恩的完全完成的之前呢，我们现今要遵守主的律法，这是这边告诉我们的。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父母在耶稣基督的童年的时候，他们又遵守了主的律法，他们就来到什么？神的圣殿。他们来到神的圣殿的时候呢，就碰到了什么？碰到主的神的先知。他们遇到的不只是一位，还神给他们双倍的祝福，遇到了两位。不只是遇到一个男的，也遇到了一个女的。第一位先知叫做西面。虽然呢，在这边的经文中，路加没有称呼西面为先知，路加称亚拿，称他是女先知。可是从西面后面的这些的他的行动，他所说的话呢，他可以祝福，可以说预言，就反映出他的确是拥有先知的这个职分。西面的名字也很有趣，我刚刚已经说过，在圣经中名字意义非常重要。西面的名字就是听见的意思，听见。真正也反映出他的确是个能够听见的人。在圣经中讲的听见跟你我想象的不一样啊，我听到了。听见代表听到了也顺服了，才是听见。他是个听见的人，他的为人呢，对人是公义的，对神是虔诚的。所以当我们期盼基督救恩的人，要对人公义，对神呢虔诚。公义呢是这个世界所缺乏的。刚刚没有来之前跟那个姐妹就聊到这个疫情的时候，发生在中国现在的情况，我就聊到，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不能讲实话，公义的人追求什么？真理嘛。讲实话，连实话都无法讲，就是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这三年来我们活在一个充满各种虚假谎言的当中，政府不公义，政府把百姓当韭菜，搜刮一片， 对人不公义，对神怎么会虔诚？一个目中无人的人，他的心中不会有神的。惧怕神的人，对人会讲求公义，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可是这个西面却不是如此，他对人是公义，对神是虔诚。所以期盼基督救恩的人，不是坐在那边凭空想象的，他是有行动的，是有行动的，对人公义，对神虔诚。那他不只是如此，他是有盼望的。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有，我是百思不解，因为疫情的其中呢，多少自杀的人越来越多，年龄层都有，老人啊，年轻人。我在想象说，你去跟一家人去度假，坐豪华游轮，欢欢开开心心的，你回到港，已经回来的时候呢，就想不开就跳下去自杀。我百思不解，一个人对未来如果失去了盼望的话，他活在现在是很痛苦的，他每一天都在痛苦中挣扎，因为他没有看不到明天，明天对他来讲是黑暗的。一个能够期盼基督救恩的人，是对未来有盼望的。所以这个西面是什么？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你要了解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呢，不是一帆风顺的时代，因为他们是亡国奴，他们是在罗马的铁骑底下生活的，苟延残喘的。不像我们今天在美国自由自在，我还失去盼望，那那些人更不要讲没有盼望的。他们400年神已经不跟他们说话了，他们的盼望何在？可是西面不是如此。所以呢，为什么有盼望呢？因为神的圣灵与他同在，告诉我们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圣灵与他的同在是他一切盼望的根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会把他的圣灵放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有盼望。当你如果对未来没有盼望的时候，你不妨想一想，你是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因为神的，除非神的话说谎，神的话说你相信耶稣基督的话，圣灵在你的心中，圣灵与你同在，你必定有盼望。现在的世界的人靠着自己来创造盼望，可是自己软弱的时候，盼望就失去了。所以自杀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呢，有圣灵的启示，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不没有死之前会必见到主所立的基督。当我们经历圣灵的同在内住的时候呢，我们会对圣灵的启示这件事情有敏锐感。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有一些事情不该做的，神的灵会提醒你不该做，不该说的话就不说。圣灵的启示呢，永远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并且帮助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圣灵的启示不会告诉你说你去买哪一只股票发大财，你去买漏特几号码多少哈，圣灵的启示不会管这些的。圣灵的启示永远把你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呢，其他的你要投资，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不要把圣灵的启示扯在一起。圣灵的启示是永远具有永恒的价值。今天圣灵的启示主要就是透过神的话语，圣经。所以我最怕有人跟我说，啊，昨天神跟我说了什么话。如果神跟你说了什么话呢，符合圣经的话就是阿们。神跟你说了什么话跟圣经不符合呢，我就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啊。因为神的圣经已经是完全的启示了。 不增加也不减少。所以你要讲到圣灵的启示，你必须在神的话语中来寻找。然后他不只是有圣灵的同在，也受到圣灵的启示，他的心是敏锐的，他受了圣灵的感动。有感就要有动哦。圣灵的感动呢，不是让我们哦一个感觉就好了。圣灵的感动要我们付出行动，所以他受了圣灵的感动，没有在家躺平，他怎么样？离开家里什么？进到了圣殿。圣灵的感动永远让你有行动，否则不要告诉我那是圣灵的感动。所以呢，他付出了代价，年纪一大把，还得要离开家，还可以走到圣殿，在人群当中要进入圣殿，这才是圣灵的感动。那时间到了，他来到圣殿，就遇到耶稣的父母，就带着耶稣进来，神的感动。所以因此从西面的这个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一个期盼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必须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启示，更要有圣灵的感动。当他接触这些，看到耶稣基督之后呢，他也有反应，他立刻称颂神，他称颂神说，哎呀，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的去世，因为他看到了主的救恩。他说这个救恩是什么呢？不只是为以色列人预备的，他真的是了不起的先知。他说这是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要照亮外邦人的光，可是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完全了解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只是为以色列人预备的，是为万民预备的，是要成为外邦人的光。所以他称颂神，他对神称颂，对人什么祝福，他转过头来就祝福了耶稣的父母。他同时也神也感动了他，说了预言，特别是针对玛利亚说的，说这个孩子被立起来，要叫以色列人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话语，叫许多人的心中的意念就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个被立起来呢，很可能就是指着当他在十字架上被人立起来的时候，多少人会灰心跌倒，多少人会被振奋，多少人会毁谤说，啊，你能够救得了别人，怎么不救自己？多少人心中的丑陋就流露了出来，可是身为母亲的心就会被刀刺透。然后呢，接着就第二位先知叫做亚拿的。路加呢也指出亚拿的几个特点，跟他的出身有，首先我们看到亚拿的出身，也从他的名字中也可以看出一些属灵的含义。亚拿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恩典，就 grace。亚拿就是恩典。亚瑟呢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其中一个亚瑟，亚瑟就是有福，有福的。法内利呢的意思就是神的面，就神的面。从他的名字我们可以稍微联想到亚拿呢，如果怎么反映出我们一个期盼基督救恩的人，我们期盼基督救恩的人不只是说圣灵同在，圣灵启示，圣灵的感动，我们期盼基督救恩的人必须常常要寻求神的面，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寻求神的面。我们不仅寻求神的面，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生命中 经历到神的恩典，亚拿的名字是恩典，要经历神的恩典。我们有时候要反思，在过去的一年中的日子中，我们有没有经历到神给我们的恩典？神恩待了我们。这个世界在动乱的当中，战争、疫情，神恩待我们，在美国这个自由的世界，我们可以自由的待在家里，我们可以自由的要去测 COVID， 我们可以自由的不去测，我们可以自由的去打疫苗，我们可以自由的不去打疫苗，我们可以自由的去看医生，也可以自由的不去看医生。这个是神给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这个信息的人 的恩典。我们有这样子的自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可是我们把神的恩典当作一回事了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们又去积极的寻求神的面，我们又经历到神给我们这个自由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什么？是个有福的人。亚瑟这个名字有福，亚拿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他的现状呢，他的现状看起来也不是好这么理想化啊、哦。他的现状是什么？他已经老了。那他呢，处女的时候，出嫁的时候只结婚了七年，丈夫就死了。他现在不管你认为他现在是84岁，或者是他失去了丈夫有84年。如果他寡居84年的话，他就不得了啊。他大概100多岁的女子哈、哦。我们要了解呢，他是一个又老，可能是无儿女的，失去丈夫的一个寡妇。在那个时代呢，没有所谓的职业妇女，那个时候寡妇都是在家里的，就是女子都在家里的，丈夫赚钱，女子就是看顾，就是说养孩子这些。所以女子呢，尤其是寡妇呢，在当时的时代呢，是所谓的属于弱势的群体，很难生存下去的，只有靠社会的救济。她是处在一个贫穷、极贫穷的环境中，她仍然衷心的期盼她的救主耶稣的救恩。所以一个期盼基督救恩的人，不会受到他的环境来影响。我们有的时候把我们的环境给了太多的英文叫 credit， 哦，我环境不好，所以呢慢慢等候。一个期盼基督救恩的人，不受他现今的环境的影响。神的救恩这么伟大，远超过我们的环境。然后他的侍奉呢，他是个女先知，他不离开圣殿，他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他还什么？把孩子的事情，对一切是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因为圣殿在耶路撒冷，他不离开圣殿，所以他只能对耶路撒冷的人，那些还在盼望要得着神救赎的人讲说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一个期盼基督救恩的人，他必定向人传讲耶稣的救恩。那这一个故事中，让我们看到耶稣在的救恩的过程中，他经历了他的童年，他遵守了神的律法，他的救恩透过了两位先知。对西面来讲，主的救恩他看见了，他当场看见了耶稣基督主的救恩。对亚拿来说呢，他对得救赎的人，或者是期盼得救赎的人来传讲这个救恩。主的救恩让你我看见，主的救恩让你我去传讲。这个就是圣诞节的信息。 因此我们期盼基督救恩的人，救恩已经来临，可是神的拯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神拯救了我们的灵，神正在拯救我们的魂，正在啊，神将来要拯救我们的必败坏的身体。可是在这方面中，我们要渐渐的成长，在其中我们是否有遵守主的律法？当然我们同时呢，也应该遵守人的法律。人的法律永远是在主的律法底下，可是在同时我们要遵守人的法律。不像呢，我就必须讲1月6号那一群人呢，拿着圣经，拿着十字架，冲到代表法律的国会山庄的时候呢，他们认为他们是遵守主的律法，事实上他们完全都没有。主的律法也要遵守人的法律。然后呢，他对人是否公义，对神是否虔诚，他是否有圣灵的同在，愿意有圣灵的启示，也被圣灵感动，再加上有行动，是否常常愿意寻求神的面，是否经历神的免费的这个恩典，是否在人被人称为这个人的确是个有福的人呢？他不会受他的环境影响，环境不是他阻拦他期盼的任何的借口。如果亚拿都可以做到，你我怎么不能做到？一个寡妇，84岁无依无靠的寡妇都可以做到，你我谁有权利说我可以受环境的影响？他必传讲耶稣的救恩。你可以想象一个84岁的寡妇在圣殿中向人传讲耶稣基督的事情，这个是多么难想象的事情。在期盼不可知的未来的时候呢，常常会给人带来忧虑。但是如果我们把期盼的目标定准的话呢，会带给我们一个所谓的活泼的盼望。今天早上呢，我们吃早饭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一些的 news 啊，然后呢就看到今年的圣诞节，就访问因为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缘故，因很多呢家庭呢都很难过这个圣诞节，他在考虑哦暖气或者是买礼物哦，有没有足够的钱付暖气、加油、汽车的油，或者是有足够的钱给孩子买一个他高兴的礼物。很多人，很多父母就在那个时候在这两者之间做个挣扎，我要开车还是我要吃啊，都在做挣扎。在美国诶，这个世界可以说是最富裕的国家，有多少人还在贫穷的边缘在那边挣扎？这些人如果失去盼望的话，他就没有什么勇气可以继续活下去，他怎么面对他的这些孩子？你也没什么盼望。可是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有盼望的。明天如何，我们知道神已经在那个地方。有人曾经说呢，伤痛呢让我们向后看，我们越往后看越这边伤痛，忧虑呢让我们向旁边看，哇，惊涛骇浪，越看旁边疫情啊什么，越来越忧虑。 可是信心呢，让我们向上看。我们当我们向上看的时候，我们相信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有一天会来，把新天新地带给我们。当我们注目到昨天的失望的时候，或者是明天的不确定，因为谁都不知道明天如何，可是我们在看昨天看明天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今天。刚刚我说今天现在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我们是活在现在的当中。所以因此呢，在庆祝今年的圣诞节之前呢，我们不妨要想想，我们不要浪费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当然首先是耶稣基督，其次呢，就是给我们的现在。我们在现在中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期盼当救恩完全的时候，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体都得了救赎。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祝福一切听见西面，一切西面的人，一切听见的人又去遵守的人，他是有福的人。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感谢神让我们每一年都有一次的机会能够专注来思想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件事情，让我们想到耶稣也经过童年的时期，他也经历到在生活上的挣扎，人情的冷暖他都经历，他也经历到这个世界的这种败坏他都经历过，他原本不需要的，可是他为我们成为贫穷，因此我们可以成为富足。求主你让我们在期盼耶稣基督救恩完全的时候之前，我们能够好好的来跟随你，好好的来寻求你的面，好好的能够经历你给我们这个自由免费的恩典，能够好好的在世上真能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愿意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
赞美。